马拉基书呢是旧约里面最后一卷书。好，我们开始的时候还是有一点点祷告的时间。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说话的神。主啊，当我们一同聚在你跟前的时候，主啊，我们一同俯伏等候在你的面前。主啊，让我们在你面前都成为你能够说话的对象啊，我们能够听见你的话语，听见你的声音。主啊，不仅仅我们一同交通马拉基书，主啊，愿你用你自己的话语能够照明我们的光景，也在我们里面做那鼓舞的工作。主啊，好让我们在这个幕后的时候，我们能够懂得如何起来跟随你。主啊，我们将底下这段时间恭敬托在主的跟前，奉耶稣基督最宝贵的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这个马拉基书啊，是小先知书的最后一卷，也是旧约里面的最后一卷。那我们知道这个最后三卷的小先知书呢，特别是在以色列人被掳归回之后这一段历史里面，那神所使用的器皿来鼓舞并且就着当时以色列人的光景借着这些的器皿呢能够传递神的话语哈。那我们开始的时候呢，我想我们还是先从这卷书里面读一点的经文之后我们再一同有点交通。这马拉基书总共有四章，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请大家翻到第一章，我们先读第一节跟第二节。好，马拉基书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找着了我们一起来。耶和华借马拉基传给以色列的默示，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是，好，我们就先读这两节哈。好，那我们请大家再继续读第六节跟第七节。好，我们一起来，六节跟七节同样一章，第一章第六第七，我们一起来。藐视我民的祭司啊，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且说我在何事上污秽你呢？因你们说耶和华的桌子是可藐视的。好，我们请大家再翻到第二章。第二章我们读第一节跟第二节。众祭司啊，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将荣耀归于我的名，我就使咒诅临到你们，使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因为你们不把诫命放在心上，我已经咒诅你们了。好，我们请大家再读同一章的第十节跟第十一节。好，我们一起来。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岂不是一位神所造的吗？我们个人怎么以诡诈待弟兄，背弃了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呢？犹大人行事诡诈，并且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行一件可憎的事，因为犹大人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好，那我们请继续从这一章的十七节读到第三章的第二节。十七节开始，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你们还说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他呢？因为你们他凡行恶的耶和华看为善，并且他喜悦他们，或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他来的日子谁能担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茧。 好，第三章我们再读第七节跟第八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你们却问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好，最后我们请就从第十三节读到这一章的结尾十八节，一起来。耶和华说，你们用一话顶撞我，你们还说，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了你呢？你们说，侍奉神是徒然的，遵守神所吩咐的，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如今我们称狂傲的人有福，并且行恶的人得建立，他们虽然试探神，却得脱离灾难。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我必连续他们，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那时你们必归回，将善人和恶人、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分别出来。好，我们这个读经就先停在这里。我们知道这一卷书啊，刚才我们读过了，看见这乃是在旧约里面当时最后一卷书，这个当时以色列人的光景啊。那我们知道这个马拉基这本书呢，它这个书名这个马拉基这个字这个名，在原文的意思呢，就是我的使者的意思啊。所以很多读经的人呢，觉得说这可能这个虽然常常先知书的这个书名呢是以先知的名作为书名，可是这一卷呢可能是只是一个假名啊，这个说是马拉基并不是一个真正一个人的名字，而是他只是作为一个传递神话语的一个器皿，因为他这个马拉基这个意思呢就是我的使者，神的使者啊，那他是神的使者，他是来传递神的话语。所以这个书名呢跟作者我们可以看见，这卷书有点像在新约里面的希伯来书一般啊，希伯来书里面好像也没有署名，所以我们也不太知道是确定作者是谁。不过我们知道这乃是神的话语，如同在马拉基书里面一样，这乃是神借着马拉基他的使者，就着当时神的百姓的光景所传递的话语。那这个写作的时候到底是在哪，在什么时候呢？那我们从这个刚才读过的这个书的内容哈，我们刚刚略略的读了其中的几段的经文。我们如果跟弟兄姊妹，如果跟那个以斯拉尼西米记对照的话，我们会发现呢，这个马拉基啊这卷小先知书呢，大概是在尼西米的期间所写的啊。那有几个点我可以提出来，请弟兄姊妹稍微记一下，有时间跟尼西米记能够对照的读哈，能够稍微确定一下。第一个呢，提到说这个在马拉基的第一章第六节到第十节里面提到说，这个重建的圣殿呢已经完成了啊，这个建殿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并且呢在那个时候呢，这个献祭这个祭祀呢已经恢复了啊，这个是在尼西米第十章里面有记载哈。那并且呢在马拉基书第一章第八节里面提到有一个省长啊，这个原文的省长呢是如今人看见这个省长这个字呢是用在当时波斯帝国的时候啊，那他们所用的这个词句，那这个相对照呢就是正好是尼西米做省长的时候，那个记载在尼西米记第八章。那并且呢在那个时候祭司他们对神的侍奉呢，他们开始他们那个向着神的这个爱跟热切，那慢慢开始变得冷淡啊。那对于他们所献上的祭呢，在那时候呢也变成一个外面的形式，没有里面真实属灵的实际。那这个是马拉基书一章六节里面看见，那我们也可以对照这个尼西米第十三章啊。 那并且在当时的百姓中间呢，他们是以彼此比那个弟兄们呢是以诡诈彼此相待啊，那并且呢欺压在他们当中的穷人啊，这个在马拉基第二章里面提到，第三章里面也提及，还有如果说可以对照的话，可以看尼希米第五章哈。那并且呢，在当时我们看见在犹大人中间呢，已经开始跟外邦的女子开始有通婚啊。那这个是在马拉基书第二章跟尼希米第十三章里面都有记载哈。那并且呢，当时的百姓呢，已经不把应当归给神的十分之一呢，送进神的府库里啊。马拉基书第三章、尼希米第十三章里面都提及。所以从刚才我们所提到这个点，我们看见在外面的这些的事实，让我们看所和记载呢，让我们知道大概这个是马拉基书是在尼希米的那个时候所完成的哈。那这个写作的时间呢，大概是在主前430年到400年，主前400年之间。那这个是我们已经提到了，这乃是旧约里面的最后的一卷书哈。那当然写作的地点呢，应该是在耶路撒冷。那我们知道在这个旧约跟新约中间呢，大概有400年的时间神没有说话，神没有任何的默示，神是沉默的啊。所以呢，在旧约神的启示呢，一直到马拉基之后呢就停了。那刚才我们所读到的这段，这些刚刚读过的一些的经文呢，我们实际上是看见在当时马拉基所服侍这些神的百姓的光景呢，我们待会会慢慢来看，他们落到一个非常非常可怕可悲凄惨的一个情况里啊。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他乃是说话的神，当神起初创造天地的时候，他话一出事情就成就了。那当他造人的时候呢，他盼望人能够成为他交通的对象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试着想要跟人说话，可是你说不进去，有交没通啊，有讲没懂啊，这恐怕是很难过的事哈。那我们知道呢，在当神得着他百姓的时候呢，他要借着他的话语向他的把他的心向他的百姓开启，并且他要借着他的话语引导他的百姓能够来走神所喜悦的道路。那可是当这一个，当我们刚刚略读过这个马拉基这卷书里面，我们看见当时这个神百姓的光景呢，他们对神的话语已经开始厌烦了。神说话，可是他们不听话。在很多的情况之下呢，使得当神他仍然向他的心向马拉基服侍当时这个以色列的这般百姓向他们敞开的时候呢，可是他们已经将那个耳朵已经塞住了，他们已经不愿意再听见神的声音。因此神在他的百姓当中找不到说话的对象，以至于接下来有大概400年的时间神没有办法说话，因为神说话找不到他能听他话语的百姓，能听他话语的人。好，所以我们看见对我们来讲，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提醒了弟兄姊妹，当时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何等盼望能够将他的心意向我们敞开。可是问题是在我们这一面，我们的光景在神的跟前是怎么样呢？我们是听了觉得厌烦呢，还是我们心里面盼望能够听见他的声音，我们愿意乐意遵行呢？所以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一个光照跟提醒哈。那我们看见这一般人呢，这一般我们所谓这些不愿意听神话语的这般百姓到底是什么人呢？我想弟兄姊妹，当我们读过这个被掳归回的历史，还有前面读过的两卷小先知书，我们对这一般这个神百姓的光景略略有一些的认识啊。那我们知道他们这一般人呢，实际上是当初是在被掳之地，他们是付了代价回到耶路撒冷啊，他们是付了代价，在这个巴比伦那边他们有一个非常安舒的生活，他们在一边已经开始生根了几代已经过去了，可是他们因着爱着神的缘故，因着愿意神家能够重新被建造，他们愿意付上这个代价，舍弃他们舒适的生活，他们回到耶路撒冷荒芜之地，重新再把神的家建造起来。可是这离当时 所罗巴伯带他们回来的时候呢，大概已经接近过了大概100年的时间，大概可能有3-4代的时间，3-4代过去了。那之后呢，到了这个地步，是他们好像对神这一般这个渔民回到耶路撒冷，为了建殿，为了重建城墙，这一般愿意付代价来爱神的这一般的百姓呢，在3-4代之后，他们好像里面开始渐渐你们的爱心开始冷淡，他们在这边呢，他们在这个所发生的期间，特别是在尼希米记里面所记载，大概是在第12章哈，当尼希米他回来重建圣殿之后，重建那个城墙之后，他大概有10年的时间，他又回到苏萨的王宫里面去。那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呢，神的百姓的光景呢就开始往下坠，坠到像到这个地步，那神兴起了马拉基，在那个时候呢，再把神的心意向他的百姓敞开，就着神的百姓的光景，神责备他们。就着神百姓的光景，神在那边开启照明他们真实的情况。那之后10年之后，尼希米回来，回到耶路撒冷地。那在那个时候呢，在神的百姓当中呢，有一点点的复兴。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看见那是记载在尼希米记第13章。那不过呢，这个复兴，这一点的复兴呢，好像可能没有持续太久，以至于我们刚刚提到了那个400年神沉默的时间。那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看见，这大约是让我们看见在当时的背景哈。那这一卷书里面呢，如果我们刚才读过的这个几段的经文，我们发现有一些很特别的啊。这一卷书里面呢，所记载的呢是好像是神与人之间的对话啊。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仔细刚读的话，我们看见哈，是神与人之间的对话，或者是神与人之间的一个辩论。我们记得在以赛亚书里面讲说，神对他的百姓，他百姓已经到一个不愿意听话不讲理的一个光景，神说让我们来辩论，我们来说说看到底谁有理。神的百姓落到这样子的光景，以至于神在这个时候要跟他的百姓来讲理，我们来讲讲看到底在这个情况里面谁有理。那我们想到，我们觉得好像这个事有点特别，的确是很特别。我们想到我们的神，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他所说的话，受造之物应该是听并且是遵行的。可是神爱他的百姓到这个地步，当他的百姓在这边悖逆顶嘴的时候呢，神愿意谦卑降卑他的自己，并且呢在爱中忍耐的愿意来跟他的儿女能够来辩论，能够来讲理。我们来把这件事情完全的敞开来看看，到底在这些事情上面谁有理啊？那我在这样子的在他们这个神与人之间的对话里面呢，我们也看见了当时这个百姓他们那个真实的属灵光景哈。那待会我们会仔细稍微看一下。不过呢，在这一卷书里面，大概有7回到8回，可能要看第二回你们怎么来看它。我们姑且说7回，神与人之间彼此的对话，在这7回对话的里面呢，看见这个神的百姓呢，在那个时候已经不认识神的爱，他们在跟神在一边回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啊？他们认为神不爱他们，那并且呢，他们藐视神的名，特别是在这个主的桌子上面，他们污秽，就是关于这个献祭的事，并且呢，他们这个服侍主的人呢，他们应当以神的话语来引导神的百姓，可他们自己呢却不听从神的话。而且呢，在刚才已经提过了，在神的百姓当中呢，有这个虽为是弟兄姊妹，可是却在其中呢是以诡诈相待啊，并且呢，他们在那边呢质问神他的公义、他的审判，并且他们夺取该归给神的祭物，而且呢，他们用话来顶撞神。这是我们待会儿会仔细看，稍微看一下这个当时神百姓的光景。不过呢，在这其中呢，我们看见这一卷书里面，我们看见神不仅仅把当时他百姓的光景暴露并且指责，而在背后呢，神盼望在其中做一个恢复的工作。那个 恢复他百姓能够回到对神爱的认识，并且呢能够恢复能够有一个起初的爱，回到那个起初的爱的里面。那这是一个，所以我们看见呢，这里面是神在他的对他的百姓里面是有一个愿意他的百姓能够悔改啊。我们知道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我们对悔改的认识是怎么样哈？我们都是当初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都是认罪悔改。那悔改实际上的意思呢，就是我们改变我们现在走的方向啊。我记得以前听到一个故事啊，这个讲到可能是一个宣教的一个特会，那有人讲说啊，要试着要解释什么叫做悔改啊。那有的这个神学家又用很多的一些神学的名词试着来解释。后来有一个在外地传福音很久的一个服事主的一个年长的弟兄，他就很简单的就在那个聚会里面站起来，就说我灭亡了，我灭亡了，他往一个方向走，然后呢，突然之间他回转了，就说啊，我得救了，我得救了。这就是悔改，他原先是往这个方向去，他是灭亡的，可当他愿意回转往另外一个方向来的时候呢，他就得救了。所以悔改本身所带的不仅仅是情感上面觉得悔恨，而是呢是一个方向的调整，是一个道路的转移，换跑道啊。所以神盼望当他将他的心向的百姓开启的时候，他盼望他的百姓能够对自己的光景有认识，并且呢能够在这个点上面能够有一个调整，有一个转向啊，有一个能够走不同样的道路，能够重新回到神所喜悦的光景当中。好，那这个是略略的就着这一本书的背景跟写作的作者还有当时的神百姓的光景有一点点的跟弟兄姊妹有点介绍哈。那我们就着本文呢，我们一同再来看一看这个本文的交通呢，我想就按照我们这个发的纲要哈。那我们看见呢，这本书呢，就着里面的这个内容啊，可以分成三个大段落。第一个呢，是讲到刚才我们提到说，这个以色列人他们一个失落，一个失败，还有他们落到一个光景里面，他们不认识神的爱。可是呢，在我们看见，所以第一个段落里面所看见的第一个大段落里面所讲的就是神向着以色列人的爱。那第二个大段落，这是从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五节。第二个大段落呢，是特别是讲到神对着以色列人的责备。刚刚提到说以色列民当时的光景，那这边呢，神在这一段里面呢，就特别指出来他们的错误、他们的罪和他们的悖逆。这是从第一章的第六节到第三章的十五节，在这一个大段落里面呢，特别看见有两个针对两个不同的针对的对象哈。第一个是从第一章的第六节到二章的第九节呢，这边神所指责的对象呢，乃是祭司啊。我们知道祭司啊是旧约里面服侍神的人啊，他们是带着在神的跟前代表神的百姓，在神的百姓跟前的代表神啊。那可是呢，对着我们新约的，在新约底下属神的儿女呢，我们知道在彼得前书里面提到，我们都是有君尊的祭司。啊，弟兄姊妹，所以这边所讲的祭司并不是一些特殊的人物，对，在新约里面神的儿女而言呢，这是指的我们而说的，是特别是讲到我们在服事上面，神在当时就着以色列百姓的服事，他的一个指责，他们所有的偏离的一个光景。另外一个呢，从第二个段落里面呢，这个第二个小的段落里面呢，是神对指责神他自己百姓的他们的偏离跟罪，这是第二章的第十节到第三章的十五节，这边特别是讲到这个神百姓在生活里面的见证，这个是我们如果说看见这个侍奉呢，是可以讲的说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讲到侍奉跟敬拜。那第二个段落里面呢，这个指责呢，我们可以看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生活里面的见证是向着人的。 那最后呢，在第三个大段落里面，是从第三章的十六节到第四章的第六节，就是到第四章结尾这边呢，特别是遥指的主耶我们的耶和华的日子，神审判的那个大日哈。好，那我们可以略略的看见这一卷书可以这样子分成三个主要的段落。那我们就一个段落一个段落稍微来看一下。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神对以色列的爱哈，这个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刚刚提到说，在这一卷书里面呢，也有很多神与人之间的对话或者是辩论。这边特别呢，第一个辩论，第一个回合，第一个所谈论的这个最主要的症结跟主题呢，就是爱。好，那在第一章里面呢，以色列人第一个就讲说，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第一章第二节。那以色列人的反应呢，就是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这一般在当时的以色列民，他们在神对神爱的认识上面，他们好像已经完全不知道了，或者他们是因着从被掳之地回来之后，他们在一边建殿，在一边修复城墙。我们上次也前面几卷小先知书里面也提到，他们在这个时候碰到的外面的拦阻，虽然有神的鼓舞跟帮助，借着先知的服事，他们里面得着激励，可是呢，在环境上面呢，仍然有许许多多的难处。那好像在服事上面呢，恐怕也进展不前，就落在这样子的光景里面，日子拉长了，使得这个神的百姓好像向着神开始有一个问号，到底神爱不爱我们？你在何事上爱我？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我们对神的爱是不是有的时候也会有这样子的疑困惑啊？或者在生活里面碰到一些难处，或者我们是落在神的管教之下。我们就开始有这样子的疑问啊，你在何事上爱我呢？那可是我们看见我们的神，他在这个点上面他怎么来回复呢？我们的神说呢，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我们看见神向着以色列民的爱呢，是他那个用来爱雅各的爱。我想弟兄姊妹，当我们对雅各如果有稍微有一点点认识的话，我们知道雅各不是一个好人呢。他一生出来呢，他跟他哥哥生出来的时候呢，就是抓着他哥哥的脚一起跟着出来的。他从小就懂得怎么去抓。他抓这个抓那个啊，为着自己的益处到处抓。那可是呢，也感谢主啊，因着他向着属灵的事情呢，他有一点点的兴趣。所以呢，他哥哥以扫啊，以人的眼光来看呢，是非常的外向，非常的豪迈，非常的大方，很多事情呢，恐怕他不太拘小节。我们觉得跟这样的人做朋友可能更舒服一点。雅各这个人的心机很多，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被他占了便宜了。我们恐怕还得要防着他。不过，以扫他对属灵的事情没兴趣，他的长子的名分丢了，他长子的祝福丢了，过了几年以后呢，他也觉得。没关系。而雅各呢，就是从小就盼望能够得着这个长子的名分，盼望能够得着那个长子的祝福，因着这样子使得神能够在他身上工作。而神在他身上所显出来的爱呢，如果弟兄姊妹我们读雅各的故事，神是怎么来爱雅各呢？神拣选雅各，神在雅各身上工作，并不是让他环境里面都是一直的一帆风顺，而在借着环境在他身上做那管教的工作，借着环境呢，在他身上做那个变化的工作，使得最后呢，雅各变成以色列。我们知道以色列的名字，以色列的意思是什么呢？以色列的意思就是神的王子。雅各从一个非常非常一个诡诈，非常一个败坏的个性里面，非常非常低下的一个人，最后被神制作成为以色列神的王子，是何等样的尊贵。这是神在雅各身上的爱，不仅仅在他个人身上，并且神借着雅各他十二个儿子建立了以色列家，借着这个十二个儿子，这个成了十二个支派，最后成为一个国度。这是神向着雅各家的爱。 那在这个时候呢，当神的百姓他在这边质疑神向着他们爱的时候，神说我曾经爱你们啊，就像叫他们思想他如何爱雅各，他们如何能够变成现在这样子一个国一个家啊，如何在神的带领跟供应之下来到像现在的光景现在的景况中。我想弟兄姊妹，常常我们需要在神的跟前思想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啊，神所施的恩典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我们对我们所蒙的恩典呢，在圣经里面讲说，我们所得着的救恩呢，是浩大的救恩呢，啊，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极伟大的一个救恩呢。我不知道我们对有没有在看见这个救恩的伟大，因此呢，我们对着神向着我们的爱呢，能够有一些的感谢。啊，我们想想看，我们当初是怎么样蒙恩的？我们也没有比雅各好到哪里去。啊，雅各抓的比较多，他抓两把，我们也最少也抓个一把，对不对？那我们虽然他没有比他差，也没有比他好到哪里去，啊，那我们同样是像雅各个性的这个天性的人呢，可是神却在爱中拯救了我们，并且制作我们，啊，要把我们做成变得像他的儿子的形象。啊，能让我们能够生命里面能够显出他神的美德，并且和他的荣耀。那最终呢，我们要在永远里面呢，成为一个国度，并且呢，做神永永远远的祭司。啊，这是神在爱中所我们所预备的。啊，我们何等需要因着神向着我们的爱，能够来感谢。当然，一路上面有神的管教，有神的制作。那如果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这个爱上面呢，如果我们有困惑的话，愿主的圣灵能够提醒我们，我们能看见神当初如何爱雅各，神当初如何爱我，啊，神并且在我身上一在爱的缘故为我预备那一个荣耀的结局啊，让我们里面的低沉的灵呢能够被提升起来哈。那这个看见，这个是神在当时就着这个神百姓对他爱的一个质疑之下，神所提出来的一个答案。看看雅各，神我怎么爱雅各啊？如何在过往在他们在雅各在你们身上的工作，将这个工作要一直持续往前。啊，那这个呢，这个爱的问题呢，实际上是一个第一也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接下来要谈到接下来神的指责呢，是讲到神百姓他们的服事上面的问题，也只讲到神百姓他们在这个生活见证上面的出现的一些偏离的一些的光景。可是如果没有爱啊，对神的爱如果不认识或者不能够体会，并且呢不能够有回应，我们外面所做的，我们所谓的服事，外面所做的恐怕也不过就只不过是一些的事情罢了啊。那因为在唯有在爱中我们领受神的爱，在爱中对神的爱有回应所摆上的服事呢，这个才是有价值的啊。那所以第一个点讲到这个爱的问题，而这个爱的问题呢，神所说的对象呢是针对所有的百姓，包括了祭司，包括了其他的一般的百姓啊，关乎到这个爱的问题。第二个我们开始，这是第一个段落，从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五节。那第二个呢，第二个段落呢，我们也许我们看先看第二段落的第一个小段啊，关于这个侍奉啊，神对这个祭司的一个指责。在这个指责的里面呢，特别有两件事情。第一个呢是关于到献祭，第二个呢是关乎到神的诫命啊。那我们知道这个神呢，在一开始的时候，在还没有谈到这个献祭跟诫命之先呢，这个神在这边已经略略的让我们看见他所要的服事是什么样子的服事。在第一章的第六节这边这么说哈，藐视我民的祭司啊，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 我们看见了神所要得着的这个服事呢，是儿子的服事。一方面呢，我们是在旧约里面就已经让我们看见，神盼望能够他的百姓服事他，如同儿子来服事父亲，如同仆人来服事主人。那这个实际呢，就显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当我们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世为人的时候，他在地上行走，天上的神是他的父。他与我们知道这个父跟儿子的关系所讲到的乃是一个生命的一个连结交通，并且是一个爱的关系，爱里面的供应扶持，爱里面的回应。这个服事主和天父之间是在这样子的爱和生命的关系里面，并而另外一面呢，他又是来服事神的心意。那这边呢，这正是这个在马拉基书里面神让我们略略看见他所要得着的服事乃是一个儿子的服事。弟兄姊妹，这就是你和我今天在神跟前的一个身份跟地位。好，我们因着主耶稣基督的信，主耶稣基督，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子。这个是在加太书里面提到的哈。那并且呢，彼得前书里面我们刚才提到了，我们都是有君尊的祭司。所以我们一方面我们是做儿子，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都是祭司。所以这个包括所有，如果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承不承认我们自己是神的儿女，如果我们承认是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也必须要承认我们是神的祭司。这是一体两面，一次得着的。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也是神的祭司。儿女享受父神的供应，享受父神的爱，享受父神的保护。作为祭司，作为仆人，就是来服侍神，是另外一面，我们来讨神的喜悦，我们来让神的心能够得着满足。这是我们这个基督徒在神跟前这个两面的身份。那这个是先让我们看见神盼望在他的百姓当中所要得着的一个服事，是儿子的服事。并且呢，在那刚才提到说，对着这个服事上面，神对祭司的责备，一方面是讲到在祭祀或者是在这个奉献这个祭物的事情上面啊。那这边在马拉基书第一章第七节这么说：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且说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呢？因你们说耶和华的桌子是可藐视的。这边特别讲到耶和华的桌子是讲到耶和华的坛这耶和华的坛乃是献祭物的所在。而桌子呢，我们也看见在旧约里面，特别是在利未记里面讲说，当那个馨香的火祭献上的时候呢，神闻到了心里面就满足。这而且讲的这是他的食物桌子讲的这乃是为着神的宝足。那在献祭这件事情上面呢，这个当时的利未人他们在侍奉上这个服事上面呢，他们轻看神的名，并且呢污秽神的桌子。那我们知道这个献祭是我们在旧约里面的献祭是特别是讲到是过一个奉献的生活。当一个祭牲献上之先，这个献祭的人呢必须要和那个祭物呢按手。那这个就表示一个联合。那这个祭物呢能够为神所悦纳呢，那个献祭的人呢也说明这个献祭人在神跟前的光景。那可是在这个时候，这个他们所献的祭，他们这个在当时的百姓所献的祭是献上什么祭呢？他们是献上瞎眼的、瘸腿的、有病的，他们摆在神的跟前是神所不能悦纳的。那在那个时候，神在那边讲说，你们所献的东西啊，连地上的神长，他们神长你都不敢摆上去。有的时候我们把东西觉得拿在神别人人的跟前呢，我们好像觉得拿不出来，可是交给神呢，好像却很容易的就摆上去了哈。那这是神在这边所讲的，你们摆上的这些瞎眼、瘸腿、有病的，你都不能拿这些去献给你的神长，你却拿这些来献给我。神说他乃是大君王。所以在献祭的这个点上面呢，看出来当时祭司或者是服事的人对神的一个 一个评估，看见神在他们心中的地位，看见神在他们心里面的价值。神所要得着的是那个完美的祭物，当然一方面也讲是我们对在神跟前一个态度，神所要得着乃是最好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在这个点上面，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提醒啊。所以我们所摆在神跟前的，应当是最好的，啊，不能是那些有余的、用不到的、家里面摆不下的，啊，这些我们所摆在神的跟前的，应当是最好的，神能够悦纳的。啊，因为我们的神乃是大君王。另外一面，从属灵的角度来看，什么是神所能够悦纳的那个完美的祭物呢？唯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所献上的乃是那完全的祭。啊，所以这个也让我们看见，在新约里面，我们在新约底下服侍的神的儿女，我们所摆在神跟前的，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肉体所摆上的，乃是我们献上的能够讨神的喜悦，成为神桌子上面的食物，让他能够得着满足，这乃是神自己，主耶稣基督自己的生命。所以呢，就算是排一张桌子，如果我们是在主的带领之下，在恩膏的底下，让生命的流露，这个小小的一个举动，排一张桌子，排一张椅子，也能够成为讨神喜悦的一个祭物。好，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件事，排了就是了。或者呢，是在恩膏的带领，是在这个生命，在这个生命的感觉的里面，我们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这个在神的跟前的眼光是天差地别的啊。那在这些里面讲说，神我们的主才是那完美的祭物。那什么是那个瞎眼瘸腿有病的呢？就是一切是出于我们自己的啊。我们出于我们自己的呢，实际上在属灵的事情上面，我们都是瞎眼的，我们看不见。那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呢，我们也瘸腿的，我们也跑不动。并且呢，我们是有病的，奄奄一息，一点没有力气。可是感谢主，他已经将他的生命赏赐给我们，所以在这个圣灵的引领之下，在这个生命的感觉当中，我们来学习服侍，啊，这是讨神的喜悦，啊，这个。所以在献祭的这件事情上面，当时祭司他们是得罪神的。另外一面呢，讲到说这些祭司呢，对祭司的指责呢，讲到这个对神所赐的诫命他们的态度。我们知道，当神赐下他的话语，借着服侍他的这个祭司，是为着用神的话语能够来教导他的百姓，并且能够来引导他的百姓哈。那所以呢，在这边特别提到神赐下他话语这个诫命的这个目的啊，跟用心哈。那在第二章第一节里面讲的说呢，是盼望他的祭司呢是能够听从，并且呢把他的话语呢能够放在心上，啊，好将荣耀归给神，并且呢也借着这个遵行神的话语呢，能够得以进入到神与利未人所立的约，那是一个生命平安之约哈。那这个服侍神的这些祭司呢，他们不仅仅是做神话语传递的一个器皿。他们要传递那个真实的律法，没有不义的话，就是没有任何的话是出于他们自己的，并且呢他是在平安和正直与神同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所以这班祭司啊，他们不仅仅有成为有话作为话语的传递，他们自己呢也要先行在神的旨意当中。哦，这边讲的说是与神同行呢，这个服侍主的人呢是一般与神同行的人啊，他们要走在神的旨意神的道路当中，他们不走自己的路啊。那使得呢这些祭司呢在神的跟前呢，他们能够成为神的使者。那可是很可惜的，在那个时候这些服侍主的祭司呢，他们的光景呢偏离到这样子的地步，他们不听从神的话，也不把神的话放在心上，他们轻看不在乎，而且呢他们自己呢偏离神的道，不仅仅自己偏离呢，也把许许多多的人呢引起许多人半跌，所以也并且呢他废弃了神与利未所立的约， 以至于到一个结果呢，神的咒诅临到这一般服侍他人的身上，使得他们被人藐视，被人轻看。这个是看见神在就着当时的服侍的指责，一方面是讲到献祭，另外一方面呢是讲到这个对神话语的尊重。那接下来在第二个小段里面呢，特别是讲到神对当时百姓的一个责备，这边是讲到他们在生活上面的见证。我们知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当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主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唯有父神中的独生子将他显明表明出来，这是一个见证。那神的百姓在世人当中的生活是来见证我们是属神的，并且呢来见证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所以这边就着神他所托付给他百姓的这个见证呢，他的百姓偏离并且失败。那在这一个段落里面呢，有好几方面。第一个是讲到他们的背约休妻哈，在特别是第二章第十节这边讲到说，在神的百姓当中呢，他们彼此之间的欺诈的这个罪。也许我们读第三章第五节啊，可以略略看到当时他们生活的一个光景啊。第三章第五节我这边读给大家听哈。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我必速速做见证，警戒行邪术的，犯奸淫的，其假释的，亏负人之工价的，欺压寡妇孤儿的，屈枉寄居的，和不敬畏我的。这边是神当之后要来做审判，审判针对当时他们的光景。三章五节哈，这个看见当时在神的百姓当中没有神同在的那样子的喜乐平安跟生命的一个表现和见证。有的呢乃是一个彼此的欺诈，彼此这样子彼此的亏欠哈。那这是百姓当中的光景。另外呢，特别是神讲到在婚姻上面啊，神严厉的责备他们。我们知道这个婚姻的意义，在旧约里面，从亚当跟夏娃一直到新约里面看见，这乃是所表明的乃是一个合一的见证啊，二人要离开父母啊，并且呢two shall become one 啊，两人呢要成为一体啊，这个乃是合一的见证。那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讲到是一个生命的连结啊，所以这个婚姻呢，不仅仅是只是两个人的事，而这所见证的呢，比这两个人的生活要大得多啊。这是一个，因为我们的主呢，他是三而一的神，他自己本身就显明一个合一的见证，而他把这个见证呢托付在他的百姓当中，借着这一个好像很平常的一个婚姻啊，就是借着这个婚姻来显明这一个生命的连结，并且合一的见证。而在这个点上面，神的百姓也偏离，也失败啊，他们与那个娶外邦的女子为妻啊，这边神讲说这乃是亵渎他的圣洁啊，这个乃是生命上面的一个连结，这个圣洁就是不俗的，跟一般不一样的，这个不俗的圣洁的跟俗的连在一起，这是一个生命上面的一个掺杂啊。那另外呢，也讲到说这一般的外邦女子呢，他们是侍奉外邦之神的啊，这是一个属灵上面的一个淫乱啊。我们的神乃是唯一的真神，可是这个和外邦女子，这个拜外邦神的女子通婚呢，所带进来的乃是一个偶像的敬拜啊，这是一个属灵的一个淫乱。所以呢，特别又讲到他们中间有休妻，有强暴待妻的，那这个就讲到破坏这一个合一的见证，讲到破坏这个生命的约啊。那我们看见在这个点上面呢，神有非常严厉的指责，并且他们活在这样子的光景的里面，他们还活在一个只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一个光景。我们在第二章的第十四节里面这么讲，假如说他们有的人在一边撇弃了他们的妻子， 可是却仍然在神的跟前献上供物跟祭物。啊，这是仅有敬虔的外貌而没有敬虔的实际。啊，活在一个假冒为善的光景，这是当时这个神百姓所落在一个非常可怜的一个景况里。那接下来呢，在第二章第十七节这边也讲到，特别是讲到他们这个神的百姓对在质问神的公义，他们提到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啊？好像在他们的当中没有公义啊，你可以任意而为任意而行啊，神的审判不会临到，以至于在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那边就特别提到神的审判啊，讲到是神的审判呢，神的使者啊会有立约的事要行在他的前面，那是主呢会突然进到他的殿，那在那个时候呢，神的审判要临到啊，这个是一个大而可畏的日子啊。那这边特别是讲到说这个审判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啊，这边有一个非常用图画式的描述，这边讲到这个审判呢如同炼金之人的火啊，我们知道那个有金属有的时候里面有杂质啊，那怎么把这个杂质给淬炼出来呢？你把这个金属或者是金或者是银拿去熬炼啊，炼到高温以后呢，这个金属变成液态以后呢，那些杂质呢因为比较轻呢，它就会浮到表面上，你把这个表面挪开以后，那如果这个你这个看着这个液态的金属能够看见自己的脸面呢，这已经是纯净啊，这个叫做炼金人之人的火，把那个杂质来除尽啊，这个是审判所要带进来的，是一个炼净的过程。并且呢这边讲到说呢，乃是漂布之人的碱，这个碱呢就是我们现在的通俗的话可能就是漂白水强碱啊，能够去污。所以到时候神的审判来的时候呢，他不仅仅是为着因着他里面的公义的怒气，而他的背后呢是带着一个非常正面的盼望能够恢复能够得着他的百姓。所以这边有一个除去杂质的这一个炼净的过程，审判是为了要炼净啊。另外呢，审判所带进来的如同那个漂布之人的碱，他是为了要来洁净啊，使得这个神能够恢复神所悦纳的侍奉，这是最终神审判所要得着的结果，审判施行审判在他儿女们身上所要得着的目的啊。甚至在神的审判里面呢，我们也看见他的怜悯，在三章第五节第六节你们讲到说呢，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临到你们施行审判，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啊，在神的审判之中呢仍有他的怜悯啊。那最后再往下看呢，我们看见这个百姓呢仍然在神的跟前呢落到一个非常非常这个景象变得非常非常的硬啊。当神说了这么多话，当神提及他的心的时候呢，他的百姓说呢，哎，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够来转向你呢啊，他们这个景象已经非常硬，他们硬着景象要走自己的路。那我们看见在实际上三章第七节主已经这么说了，你要遵守我的典章啊，你就能够转向我。可是这个百姓呢，他们不愿意听主的话，他说我要该如何来才能够转向你呢？所以弟兄姊妹，这对我们来讲是何等大的一个提醒啊，在我们的跟随主的路上，我们需要在主的跟前受教啊。如果我们到一个地步啊，我们听不进建议，不愿意调整，我们是一意孤行，对，谢谢，一意孤行呢，对，那我们就落到一个像这样子的光景当中，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光景啊。那我们主盼望能够调整我们，让愿意回转我们，可是我们要有一个能够听的耳，愿意有一个回转的心。那接下来特别是还有一个点呢，神在这边指责他的百姓，关于这个十一奉献的事情啊。那这个是在第三章八节第九节讲说呢，这个所有的人都夺取原本该归神的物啊，这是一个变成非常普及的现象，所有的百姓都是这么做。 那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讲的就十一啊，十分之一归给神。这边所讲的呢，不是说好，那我现在神我们两个坐下来了，我们来分一分啊，你分十分之一，我分十分之九，啊，不是这个意思啊。十分之一所代表的乃是所有的都归给都是神的，啊，那我们他们所摆上十分之一所显明的乃是神的主权在上面，啊，那我们对新约的我们属神的儿女来讲呢，我们的所有跟我们的所事都是由基督的宝血所买赎回来归给神的。弟兄姊妹，你和我是属神的，你跟我所有的也是属神的，啊，这个十分之一所代表的这乃是一个神的主权在我们的所事跟我们的所有的上面，啊，这个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我想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段的经文哈，经文讲说我们要当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对不对？这个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啊，这个是我们在新约之下神的儿女应当过的一个生活，应当有一个认识，啊，那可是在这个在那个时候呢，神的百姓却因着失去了向着神的爱，使得在这个该摆上的这个点上面他们摆不出去。不仅仅是当时献上的这个祭司呢，他们所摆上的是瞎眼瘸腿有病的这些百姓呢，他们当该归给神的呢，他们也拿不出来，啊，使得神说这一个啊，让在这边指责他们，并且要他们在这个点上面呢，要看见神实际上是真实的，在他们所有的物件上面的呢，他乃是真实的主，并且这边有一个很特别的，这个神在这边要他们的百姓呢来个试试他，啊，如果你愿意摆上，按着神的旨意摆上，你当摆上的，那就能够经历到神更大的丰富跟祝福，啊，这不是一个交易啊，这乃是神因着他百姓不认识他，就好像一个非常慈爱的父亲，他的儿女却不认识他的心，啊，而那个父亲说我会为你预备一切，可是你要承认在这点上面啊，你需要借着这个所摆上这一点点来经历到我的丰盛，那这个呢，主在这边讲说呢，你可以来试试，在经历在这个点上面能够来经历哈，能够把神的丰富能够借着他的百姓在信心里面的举动呢，能够得以彰显出来。好，最后呢，在接下来呢，这边特别提到说，在他的百姓呢，在话语上面顶撞神。特别是在这个服侍神这件事情上面，他们讲说服侍神呢，啊，是徒然的，没什么好处的，那干嘛要服侍呢？对不对？并且呢，那些不服侍的呢，他一些狂傲的呢，有福了，行恶的也得建立，那何必呢？那可是呢，在这个点上面，神也严厉的指责，因为他们向着神的心，因着失去了向着神的爱，使得他们把侍奉神这件事情当作是一个枉费，当作是一个徒然。那可是感谢主，在第三章第十六节到第四章第六节，这个是讲到将来耶和华的日子，神的审判要临到。可在这一段的经文的里面呢，特别是提到有一班人，啊，这一班人呢，他们是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啊，我们看见刚才提到说，这个是当时以色列百姓一个普遍的光景，大家向着神的爱冷淡，觉得侍奉是一个拖累，又烦又琐碎的事，没心也没力。可是，在这样子普遍的光景里面，却有一班人，啊，他们是敬畏耶和华并且思念他名的人，啊，这边在第三章第十六节、十八节。16到18这边讲说他们是彼此谈论，哦，当然他们讲的并不是闲话家常了，当然是谈论神的事，哦，而且当他们这样子谈论的时候呢，神侧耳听，神注意，若有人爱神，这是神所知道的，若有人心向着神，神也在那边将他的注意力摆在他们的身上，神侧耳听，并且在他跟前有一个纪念册，神不仅仅是注意，并且神也纪念， 这一般人是神所纪念的。那神的回应呢，是说将来啊，在他所定的日子，神审判来临的时候呢，这一般人要得蒙神的连续，并且他们是属神的，特特的归我。这个讲到特特的归我，在原文的意思里面讲说，这乃是神所看重贵重的一个财产，一个珍宝。这一般人呢是神眼中看为宝贵的，因为他们宝贵神。当大部分的其他的百姓都轻看神的时候，这一般人宝贵神，也因着这样子，神也宝贵他们。这是神所看为特殊的一般人的珍宝。那我们感谢主，虽然说在当时一片荒凉软弱的光景中，仍有一般属神的儿女，他们心向着主。所以最后呢，特别是提到说神这个审判要来的时候呢，向着那一些不义不敬畏他的人呢，这个好像是像烧的炉火，是大而可畏的。可是向着那些敬畏他的人呢，这却成为医治的日头。那所以我们感谢主啊，这是神给爱他的人，愿意服侍他、跟随他的人的一个安慰跟鼓励。那最后呢，在第四章的第六节到第四节到第六节。四章的四节到六节，这边特别是一个最后的一个提醒，要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并也提到说呢，以利亚必来。那这边提到要纪念神的话，并且呢，他的神的使者呢，一定要，我们知道这个以利亚在这边所讲的乃是为神预备道路的。那这个在当时呢，这个马拉基呢，就是在这边是做神的使者，他为神的工作预备道路。后来尼西米回来之后呢，在神的百姓中间有一点恢复。那后来在新约的时候呢，这个施洗约翰他也是为主第一次来的时候预备道路，他乃是旷野的声音，那主在之后呢，主在神的百姓中间显现。那我们也知道，等到将来主要再来之前呢，以利亚还要出来，以利亚要来。那在那个时候呢，我们看见这个以利亚这个神的使者，他的服事呢是要让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是能够使得这个咒诅呢不临到全地，总是有一些人能够得以保全。那这个他这个做神的使者呢，他们是为主预备道路。在特别是我想这个特别是提到在路加福音三章第四节第五节，这边讲到说那个施洗约翰的服事，这边讲到是施洗约翰的预备，他讲说在旷野里面有人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弯弯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路要改为平坦。这边讲的不是外面的土木工程，这边所讲的呢是人心的光景，我们人心有很多有低洼黑暗的地方，我们人心里面有很多高傲像那个山冈的地方，我们人心里面呢常常是弯弯曲曲的，我们的人心呢好像呢起伏不定的。那而在这个神的使者在这边是在预备人心，好能够来迎接主的来临，主第一次来施洗约翰做预备的工作，主第二次来以赛亚要做预备的工作，而主现在正在预备你和我等候他的再来。那在做结之前呢，我想有一个点，我觉得特别是就这段经文有一个弟兄的交通很好，我想也跟弟兄姊妹分享一下。他讲到说引用这个马太福音第22章，特别是马太福音22章35节到40节，这边是讲到一个律法师他跑来问主耶稣基督，他说在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这诫命中的第一也是且是最大的，其次也是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 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啊，那弟兄的交通就特别提到说，在最后这个马拉基书的劝勉提到说，要遵守摩西的律法，这是律法的总纲。啊，那讲到以赛亚，以利亚乃是先知的代表。啊，这边所最终所要让我们看见的呢，再回到这个神与人之间争辩论的第一个点，就关乎到那个爱的问题。啊，我们当爱神，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来爱他。啊，这是解决了敬拜侍奉的问题，并且要爱人如己，这解决了生活见证的问题。啊，我想我们感谢主哈，借着他的话，啊，也盼望主也能够向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的主是说话的神，让我们在他的跟前呢是一般听话的百姓。啊，让我们如果在主的在我们里面有什么光照的话呢，我们愿意悔改，我们不应着景象，啊，我们愿意回到起初的爱，让我们能够在生活里面呢，能够多多学习来跟随他，啊，在侍奉里面呢，能够真实显出那一个儿子的服侍。啊，好，那我的交通就停在这儿。